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各位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来到了要迎接周末的时间了，那么我也要在数算呢，自己呢在节目开场白的时候跟大家说，我是空中辅导的这个主持的这个机会，再一次呢嘉妍要把握每一个机会来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陪伴着嘉妍呢走过一段不短的日子呀。那么我们回望过去啊，每一步都是神的恩典。说到恩典嘛，我呢就很喜欢这一句的经文的，今天开始节目的时候特别选来这一节经文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是哥林多后书12:9，保罗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这个够，每一次我们都觉得可不可以不是只够啊，可不可以要多一点呢、啊、我们人都是很现实的，对吧？有时候觉得够好像也真的是没有太多的安全感呢、啊、很想要有余有多，特别呢是我们中国人经常就会觉得说，如果事事有余不会那么容易呢感到有动摇啊，所以够有时候呢我们都会觉得有不安全的感觉。不过这一篇灵修的文章当中就提醒我们，其实这个够不是我们人呢那个想象的那一种好像水杯刚刚好满的那种足够，反而那个足够呢是上帝的角度来看事情，而不是我们人看的那么小的一个眼界。就好像一个在海洋当中口渴的小鱼不敢喝水，就好怕把水喝干了。虽然这个大海对他说，小鱼你尽量喝吧，我的水是足够你喝的，但是他还是不敢喐。又好比呢，有七个丰年之后，在一个仓库当中有一只小老鼠就不敢吃当中的那个收成，很怕会饿死。虽然这个主管已经跟他说了，小老鼠你尽量吃啊，我的这个收成是够你吃的，可是他仍然是不敢的。因为我们经常就是用我们这么狭窄的眼光，好像这一条在大海的小鱼，或者是在仓库当中这一只小老鼠一样的看上帝的恩典跟丰盛。也许你会说，哎呀，你都用小鱼啊小老鼠这些来做比喻，那人呢，我们是人嘛，那就讲一个跟人有关的。也好比一个人呢、啊、在高山上面对自己说啊，我每年呼吸这许多的空气，我真的很怕我会把这个氧气吸尽了。虽然呢、啊、这个环境呢就跟这个人说，可怜的人呐、啊、放心呼吸啦，我的氧气是够你呼吸的，可是他还是不敢来呼吸哦。这些故事都好有趣，对吧？他们都是来自于呢19世纪非常有名的英国浸信会牧者斯布珍他所写的讲章里面引用出来的故事，有没有给大家一些的启发了？无论现在您面对生活当中家庭当中任何的需要，或者呢你自己内心的一些需要也好，希望我们都学习不要用自己狭窄的眼光来看，而是要用上帝这么伟大的眼光来解读这个足够。这个足够不单单是只有一点点的，而是无限丰盛的。让我们来听听今天听众朋友的电话吧。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
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请问是金姊妹吗？
是的。
嗯，金姊妹你好，今天来电话有什么事情呢？
嗯，主要是我女儿在学校里面，然后她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心里有一些东西，然后跟我两个聊了，但我不知道怎么来给她就是一些建议。
嗯，
所以今天我想和你连线，然后让你跟我女儿聊一下下。
哦，让我跟她聊啊？
嗯，她在我旁边。
好，好。
还有一点腼腆，他比较害羞。
啊，你告诉他我也害羞啊。我们俩一起害羞好吗？
他人在这里。
嗯，好。喂，
周师母，你跟他
说。
喂，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你是金姊妹的女儿对吗？
嗯，对。
嗯，肖姊妹对不对？
嗯
嗯嗯，妈妈很关心你啊。
嗯，对对，是的。
你跟妈妈谈了一些什么事儿？妈妈说，啊，她不知道怎么帮你啊。
嗯，就是一些，比如，我直接跟你说吧。
嗯，可以啊。
比如说，就是我举个例子。
嗯。
就是我，比如说我在学校里要准备考试。
嗯。
哦，我在那里准备考试。然后别的同学就是没有准备，他看我一直在准备，他会夸我说真努力。
嗯，
但是这个时候我心里就是会产生一种很怪的感觉，就是我觉得他好像不是在夸我真努力，而是比如说他们都可以就是在那里玩，但是最后考的也不错，我一直在那里就是学，然后最后考的跟他们一样，我就觉得他们的这个真努力就是会有种讽刺的感觉，就是好像说我很笨什么的。
嗯嗯嗯，
对对对。然后就是每次遇到这种事，我都会心里就是有点反感，就是不太喜欢别人这样子说。
嗯，
或者还有比如说在就是平时我写作业什么的，然后别人就是又说你很卷什么的，就是也会让我产生这种想法。
哦，你刚才说他们说你很卷。
对。
卷是什么意思啊？我不太懂。
就是比如说，你很努力的去学习，
嗯，
然后呢，超出范围的去学习。
哦哦哦哦。
对对对，就是。一直很努力很努力的那种。
嗯，其实我觉得我们努力是我们的本分呐，对吧？
对，我也是这么觉得。
嗯，
是我在听别人那么说的时候，心里就是觉得他们就是其实他们可能没有这种想法，但是我心里总是觉得他们在说我很笨。
嗯，
我必须得这么努力，然后才能就是考一个好的成绩啊，或者怎么样。
嗯，好。我觉得你呢其实好像是太在意别人怎么说你或者怎么看你，对吧？
对，是的。
嗯嗯，你是从小就这样吗？还是到了大学才这样啊？
嗯，可能从小一点就有一种这种想法吧。
嗯，
到了大学才就是意识到。
嗯嗯，那你现在应该是意识的比较更多了对吧？
对。
嗯，那你觉得这个好还是不好啊？
嗯，不太好。
不好，我听了我觉得也不好，因为你刚才说了人家可能不一定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对。
嗯，而你自己就往心里面放了，所以呢就变成好像是人家在说你， 其实我觉得他们只是表面上跟你有一个互动而已。那我再问一下，你跟他们的关系好还是不好啊？
嗯，彼此都蛮好的。
嗯，彼此都蛮好的话，我觉得你更不应该在意他们，因为他们真的不是就是针对你啊，对不对？
嗯，对。
嗯，
我心里就是我有这种想过，但是就是没办法，就是每次就是会想到负面的。
嗯，我觉得这个东西呢，今天你意识到了本身是一件好事儿，因为太多的时候呢，我们的思维常常有一些负面的这种思想的时候呢，而你自己又意识不到的话，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但是我今天跟你这样互动，发现你意识到了，比如说你会分析，人家这样说不一定是针对你的，人家可能只是随口说一下，也可能是看到你真的是很努力，他们就是有点关心的这样的一个心态跟你说了。所以我觉得呢，今天你已经长大了，你在读大学二年级对吧？
对。
嗯，那我觉得呢，我们要开始调整自己。我相信你妈妈她信耶稣，你有没有信耶稣啊？
我也有信。
你也信吗？
对。
啊，你也信耶稣对不对？
对的。
好，那就很好。如果你也信耶稣，妈妈也信耶稣的话，那我们的人生其实呢，我们信了主的那一刻，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生命是神赐给我们的，对吧？
嗯。
我们也知道神是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人，所以我们本身也应该在生活当中反映一些神的形象出来，要像神的这个形象。那怎么样像神呢？就是有一些东西呢是不是属于神的，比如说像你刚才说的负面的思想，就是专门挑毛病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是不合乎神的心意的，对吧？
嗯，
那这个东西呢，我们就要把它放在一边。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人越来越长大的时候呢，需要沉淀。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常常思想神的话，就是默想，就是沉默的去思考我今天一天，或者是我的人生，我的将来，我的以前的生活，要常常去反思。当你能够常常反思的时候呢，就能够成长。
嗯，
所以我是希望你能够稍微整理一下，比如说你跟人的互动方面，你太在意别人讲的话的话，你在这一方面是不是很脆弱？脆弱的原因在哪里呢？你要找出那个原因。可能你对你自我的形象不是很健康，对吧？
对。
嗯，要想拥有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的话，要从哪里找啊？从书本里面找的都是那些知识，那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神他今天怎么看你，怎么看我，对不对？神希望我们领受了神的救恩之后呢，我们能够靠着神的话语，能够坦然无惧的每一天去生活。那作为一个学生的你，你的本分就是念书，对吧？
对。
念书呢，我觉得也是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重要的一部分，但是这不是全部。更重要的是，你要懂得跟人互动。
嗯。
跟人建立一个好的关系，你明白吧？
明白。
比如说这个孩子，他念书念得特别好，而他每一次都考第一名。但是他非常的孤单，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时间跟人互动，也不跟朋友来往，一股脑的只念书。那我们说这样的人是书呆子，对不对？
对。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年龄呢，你需要念书，但是呢，你更需要的是跟这些年轻的孩子，跟你的同班同学，特别是几个好朋友， 要常常跟他们互动来往，要打成一片，这样你的生活才有意义啊。
嗯，
明白吗？
明白。
嗯，所以不要多想。那有的时候呢，可能这个问题呢不能够立刻的改变，但是你现在你就开始去思考，哦，我是一个这样的人的时候，下一次我听到某一些话的时候，你稍微沉淀一下，然后你去分析一下，看看，哎呀，又是我的负面的思想造成让我的心情不好，那你就可以告诉自己把这个东西丢掉，人家不是这个意思的，对不对？
嗯，对。
对呀，那这样的话你心里面就会很舒服，你跟人的关系也会越来越好。
是的。
嗯。
嗯，这种想法就会影响到，就是看人的，就是原本关系蛮好的，但是有这种想法就是会有点怪怪的。
嗯，影响跟人的关系之外，你在大学的时候，你如果是不处理这些问题，影响你跟朋友之间的互动，将来走进社会，你也会跟同事之间的关系也会出现问题，对不对？
嗯。
再进一步的说，等你有一天你结了婚，你又不处理这些东西的话，你跟你的丈夫或者是你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也会出现问题的。
对。
嗯。所以我觉得你很好啊，你现在发现问题立刻寻求妈妈的帮助，而你妈妈呢发现她帮不了你，就立刻找你，让你跟我互动，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嗯
嗯，除了这件事情还有没有别的事情啊？
别的事情。
嗯。
别的事情，
嗯，
我觉得一般都是这种事情，就是比如说我心里我知道有些是不好的，
嗯，
就是我心里知道它是不好的，就还是这种，就是很多事我知道是不好的，但是我还是会想到这个方面，
嗯，然后
总是会想到它的负面的，
然后自己就很痛苦吗？
对，就是。心里就是感觉有两派一样，他们总是在那里吵。
所以呢，我们要管理自己啊，你是你的主人，对不对？
嗯。
有的时候我们的思维，像你说的有两种想法，对不对？
对。
会有征战，但是今天我们是属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要按照圣经的教导，用神的话语把那个负面的不好的东西把它除掉，
嗯，
那这样的时候我们才是属于真正属神的儿女，而不是任由他就是你自己什么都不做。
嗯，对。
嗯，意识到这一点我觉得已经是一件感恩的事情。功课压力大吗？
有时候压力蛮大的。
嗯，压力大怎么样去处理啊？
有时候休息一下，可能会出去走走。
你自己走一走吗？
嗯，对。
嗯，除了其实出去走走还有没有别的方法？
有时候就休息一下，比如说玩个游戏什么的。
嗯，还是你自己对不对？
嗯，对。
我觉得女孩子通常是喜欢跟别人讲悄悄话的，你不会吗？
我偶尔会，但是有些，我就是内心深处的可能不太会跟别人讲。
你是不是性格比较内向啊？
啊，对。
嗯，我跟你说，你这么大的年龄，性格内向呢，其实也可以改变的。
嗯。
也可以改变。我看到很多很多人本来性格很内向，但是信了耶稣以后呢，就是知道自己不能够就是封闭自己，要懂得跟人互动，所以一步一步的慢慢走出来，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的。所以我刚才我问你，当你有压力的时候你怎么去处理，听 听歌、休息，这都是你一个人可以做的事情。嗯，有的时候呢，也可以找几个朋友出来，出去吃点东西啊，逛逛街，或者是一起去运动运动，去你们喜欢做什么运动？嗯，我觉得你们几个找几个你知心的好朋友。通常内向的性格不会有很多好朋友，但是会有一两个知心的朋友吧。
有的。
有吧？那我觉得有朋友就对你就很好啊。
嗯。
所以
我们都不在一个学校。
不在一个学校啊。
对，因为我们就是高中的嘛。
上
了大学就是，对，在一个地方，但不在一个学校。
那
平时周末的时候，我们出去会出去玩。
可以啊。周末大家约在一起出去谈一谈，交流一下，对不对？
对。
嗯，也好啊，你有这些啊，周末可以跟你互动的好朋友。那平时如果是真的是有压力的话，我建议你啊，做些运动吧。
嗯。会。
你喜欢做什么运动啊？
我喜欢打羽毛球。
嗯，
各种球类都蛮喜欢的。
哦，非常好啊。但是打羽毛球要需要两个人打吧。
对啊，所以一般就是只能回家了吧。
我觉得能够找到一些解决自己就是压力大的时候能够突破自己的一些，无论是运动啊或者是方法，这对你自己本身是一件好事儿来的，所以你就朝这个方向自己去努力，好不好？
好的。
有没有谈恋爱啊？
没有。
我想你这个年龄也应该慢慢的开始对异性或者是对另外一半会感到有兴趣。在这一方面有困扰吗？
这方面没什么困扰，因为没怎么接触过。
没事，等你有困扰有接触的时候，你再打电话跟我互动。我是很想在这一方面给你多一点的一些帮助吧。
好。
好吗？
好的。
好啊。那我今天很高兴啊，可以跟你这样的互动。真的，你一定要好好的告诉自己，我们是被神拣选的，神的儿女，所以有一些不合乎神心意的思想呢，这些东西我们要常常把它丢掉，然后呢乐观积极的去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好吗？
好的。
为你的学习也祷告，为你的成长也祷告。好，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了。
谢谢董师母。
不客气。
我们彼此珍惜，彼此相依。
哎，你好啊。
你好，师母。
董师母，你还记得我吗？
董师母，你好。
爱还在延续。
听众朋友，3月29号开始，空中辅导改为精简化的更新。星期六、星期天两天为您播出，周素琴师母仍然在星期三上午9:30到11:00以电话聆听您的心声。愿我们与周师母的主持一同成长。
喂，桃子妹，你好吗？
喂，师母你好。
你好啊，桃子妹，很高兴又听到你的声音了。
谢谢师母。
我
非常感谢你。
不客气。记得上一次你来电话讲到教会的生活，是吗？
是的。
你能不能够讲一下最近的情况呢？
最近，就是自从和你通完电话之后，我按照你教导我的，我就是跟我的丈夫有这样的分享。然后我也，跟牧者，有一些的分享，然后我就突然感觉到非常的释放， 非常的自由，我就真实的感受到光来了黑暗就除去了，
嗯，
就是过去从前就是有一种微妙的，就是无法诉说的那种和牧者的这种联络，就是他自己也说让他分心，
嗯
嗯、后来他也跟我分享一节经文，他说顺从情欲撒种的人，顺从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说败坏，顺从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
嗯，
就是我也能够感受到，对，他也被神的话所提醒。那么我也感觉到从过去我的一种困扰里面，
是，
我就觉得真的，我觉得非常的感恩，上帝是无所不知的，虽然我们人不知道，但是神鉴察我们的心。
嗯，
就是从此呢，我就活在一种真实的，关系里面，我就非常的感恩吧。
哦哦。也就是说你跟你的丈夫讲了这件事情以后心里面就得到释放然后你跟你的牧师也有讲过这样的感受吗？
嗯，对，是的，我说我需要寻求帮助，我说我的师母帮助了我。
嗯嗯，是，那然后
我们都要回到圣经。
对对对。
嗯嗯，我觉得我的丈夫也非常的感恩，我丈夫，他就安慰我，
嗯，
他也自己也承认他，就是没有好好的牧养我，
嗯，
是他说，我们都是一个罪人，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以神，为我们的中心来经营我们的婚姻和家庭啊，
嗯，
就是他说的话，当时我非常的感动，我也觉得说，我就是觉得自己真的。没有好好的去关心我的丈夫，去多多的去倾听他的声音，就是我在做妻子角色上仍然不够。
是，感谢神呢，因为当我们愿意让神掌管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圣灵就会不断的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一些问题，对吧？
是的。
太感恩，非常感谢神。
我
觉得你有那个警惕的心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我听那个空中辅导，有一次有一个牧者他讲到婚外情嘛，婚外情并不是说和另一位发生性关系，而是当你跟异性话越来越多的时候，就是注意力渐渐在转移的时候，那就是婚外情，要谨慎小心啊！我觉得也对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要就像师母所说的，我们的情感唯独要在自己的配偶的身上。
哎呀，陶姊妹，我觉得为你感恩呢。你刚才讲的那个牧师讲的内容是我曾经访问那位牧者叫什么名字啊？他一连串跟我做了一些特辑，就是有关于婚外情。你记得很清楚，不是说肉体发生了关系才是婚外情，而是我们的思想出轨的时候也会发生这个婚外情。哎呀，我觉得为你感恩呢、你真的是我们忠实的好听众。
谢谢。
我记得了，王凡牧师啊，我访问王凡牧师的时候讲的这一个特辑的内容，太好了。更感恩的是，我觉得当你真诚的跟你的丈夫表达这个心里面的这个挂虑的时候，你的丈夫他不但是没有任何的批评，反而是安慰你、鼓励你，更看到自己的问题，说他要好好的带领你、喂养你。哎呀，不亏你们两个是我们空中辅导的夫妻营的学生啊。
谢谢师母和牧师。
哎呀，太感恩了，太感谢神。
我也在回想师母和周牧师那个婚姻的美好的见证，我觉得很感动，我非常的羡慕你们。
感谢神吧，都是神的恩典。我们也是愿意按着圣经的教导去守望自己的家庭，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因为其实我们说信耶稣，撒旦魔鬼最容易攻击我们的就是我们的情感跟我们的婚姻。 所以今天基督徒能够好好的守住自己的婚姻家庭是非常重要。我刚才也说了，你有一个敏锐的心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让我想起了一个圣经里面的人物啊，你知道吗？
约瑟。
是。当他在他的祖母家做仆人的时候，祖母一直的在引诱他，对不对？约瑟能够那么清清楚楚的去表达自己的看法，而离开那个被诱惑的环境，他不是靠自己能做到的。所以今天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呢，不是说我们自己靠自己就能做到，而是要有神的话语在心里面。约瑟他能够抗拒他的祖母，是因为他跟神的关系很亲密。他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他才有那一股力量能够抵抗这样的试探跟诱惑。所以我们每一个属主的儿女都要好好的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为你们感恩呢，真的是为你们感谢神。
对，新的一年我也想就是更加的竭力的追求成长。要就是愿意付代价。
是。在教会里面我觉得你们夫妻可以一起去参与一些服事。
好。
你们有这样的参与吗？
我在教会里弹琴的，然后呢带领一个读书会。平常也带一些祷告会，
是
没有其他的了。
那你的丈夫呢？
他没有参加什么服事。
那就要为他祷告。你跟他说，你说师母也鼓励你，若是可以的话，因为夫妻两个人同性的在教会服事，是一个美好的榜样。因为当他投入在当中去服事的时候，他才会把这个教会就是当成自己的地方，自己的家一样去看待。不然的话，你一个人火热，他不参与的话，我觉得就两个人没有办法同心同力的一起去走前面的属灵的道路嘛，对不对？
是的。好，
鼓励他吧，鼓励他。你告诉他我们会为他祷告。
好，谢谢。
不用客气。非常感恩听到你的这个好消息。也希望在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就是如果在属灵方面或者在信仰方面在情感方面有一些自己觉得不知道怎么去面对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呢，真的是能够跟我们多保持联络吧。
好。
那我们就谈到这儿吧。
好的。
好，
谢谢。
不客气，代我也问候你的丈夫哈。
好的。
好，再见。
永不退后。 的帮助，你是我的山寨，
你是我的脚步站立在磐石上，
耶和华你是我依靠的，
你就不独的今天能回家，
你用那永远的爱爱我，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弟兄姊妹，来到了守望者园地这个部分。今天我们可以呢收听到金姊妹和陶姊妹的电话。今天金姊妹的女儿自己亲自打电话跟师母交谈，知道呢她是一位大学生，需要我们为她带导呢在这个学校的生活里面可以有一些的进步。另外陶姊妹呢也跟我们分享，听了师母的教导之后呢，心中是得到了释放的，我们也求主了继续的帮助，祝他可以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更加的坚定。我们就邀请宋珊老师为两位听众的需要祷告。你好，宋老师。
嘉恩老师好，听众朋友你好。
那么请宋老师带领我们一起祷告吧。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恩今天可以听到金姊妹的女儿肖姊妹，她亲自的跟我们有互动，她也分享到自己是意识到自己内心的有一些恐惧，对于跟同学的互动会害怕他们的嘲讽，又或者是自己内心有时候有一些想法里面一些的挣扎，都让她觉得不太平安，不太自在。求天父你帮助他能够靠着你能够更多的认识你的爱。可能我们每一个人的性格本来有一些的软弱，一些的不足，但是相信神你造我们都是有你独特的美意，你也让我们在改变的过程里面也可以更多的认识你，也更多的认识自己。求天父你就帮助肖姊妹，她可以更多的与你建立关系，认识你，也认识你是怎么去看待她自己。我们相信肖姊妹是你所 爱的，是一个尊贵的女儿。求天父你就帮助她慢慢的建立重建自己的这个自我形象，在她的学习上面相信应该也会有压力，她也很努力的去应付各样的课业，可能有时候也会在这一方面的努力而忽略了跟同学之间的互动。求天父你就赐给他有智慧，在这两方面都有平衡，可以享受学习之余也可以认识身边的同学，成为朋友，知道他相熟的朋友，高中的同学都不是在同一个地方，可能他也需要自己去适应这个的大学的生活，然后在周末的时候再跟朋友一起去联系一起玩，也会有这个的限制，但是求天父你就保守他的心，让他跟他的朋友继续的保持好的联系，也在这个大学的生活里面也可以认识到可以一起去深入分享的朋友，甚至是求天父你赐给他有主内的同行的弟兄姊妹，可以一起的成长，一起的分担，让他在生活里面都可以有更多的力量，更多精彩的这个校园的生活，求天父你带领。另外也求天父你纪念桃姊妹，为着她感恩，她真的是靠着你愿意跟丈夫去坦诚的分享之前的软弱，也能够跟牧者去讲出心里面的这个捆绑担忧，她的心灵能够得着释放，也相信神你是亲自的光照牧者的心，让他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一些的错误，一些的危险，求天父你亲自保守这位牧者，他真的能够从你得着力量还有智慧，能够常常保持警惕，在服事上面有一个怎么的界限，都求你亲自的带领他这些的服事。而桃姊妹她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些的服事的岗位，为她感恩，但是我们也很希望可以看到她跟丈夫可以一起去参与服事在教会里面也可以一起去成长，求天父你帮助桃姊妹成为她丈夫的这个帮助者，求天父你也亲自的激励她的丈夫，求主继续的保守他们两夫妻的关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
阿们。
愿温柔的你被世界温柔以待，用一段青春换存在的独白，愿温柔的你对世界还期待，被明晚的月浸入昨日的深。
徐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我的孩子今年18岁，他呢在初中的时候呢碰到了无德的老师，遭受到了校园的欺凌跟暴力，伤害很大。他在初三的时候呢就厌学回家，当时呢我们真的感谢主，听了周师母的节目呢，我们一直听您跟廖医生的辅导呢，对我们的帮助很大，我们就学会了就是无条件的接纳跟放下，把孩子的一生交给主了。现在呢是高三，可能读书压力呢大了，我的孩子是沉迷于网瘾游戏，他基本上读书的能力肯定是下降很多了。9月1号开学那天，他自己吵着不愿意到学校去读书，要去找心理医生去咨询，那我们肯定陪他去了，看了以后呢查下来是重度的抑郁跟中度的焦虑，真的感谢神啊，当时我整个人在那个医院我站立不住的，真的是神的话语扶持了我。当时我就跟医生讲，我说医生请你理解妈妈的一份心， 你呢帮我开的药不要下太重，从轻到重的来。他说我理解理解。
嗯，
他就给我们孩子开了一个中药跟一个阿婆那个美纳片。我说他肯定是玩游戏玩得过头了，不能好好睡觉，引发了各方面的躯体问题。带回家了以后呢，就吃了一个月的药，就这样呢他已经不去了。小孩一点也不要听我们的话，就是仇恨我们父母。那他就是还是这样子，夜里呢玩游戏，白天呢睡觉。今天呢我就带他到另外一个中医那里去，请他帮我们各方面的调理，医治孩子的病啊。中医师呢跟我讲，他说西药他说不能断，可能要吃两年。但是这个孩子呢就是叛逆的不得了，一点也不要听我们的话，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徐姊妹，我想问一下，你们看了那个心理医生以后，医生给他的抑郁症和焦虑症的药他吃了一个月，对不对？
对，我估计没好好吃。
如果他没有好好吃药的话，你现在带他去看中医的话，他会好好吃药吗？
这个孩子就是他嘴上答应他就是做不到，可能他的能力的缺失吧，我也在想。
是，但是你们之间有没有对话？比如说他做不到的时候，你有没有问问他？妈妈不会干涉你的，但是在因为医生告诉你已经有病，要吃药。当你做不到吃药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的时候，妈妈可不可以提醒你？你有没有这样问他呢？
问他，他不要我们管。还有呢，就是在心理医生那里呢，就是很仇视我们，说爸爸妈妈不好。他说爸爸妈妈为着电脑游戏一直骂我。就是有段时间呢跟他谈过，我说你玩手机可以，白天你玩，夜里好好睡觉，读书不读书我们也无所谓。人的一生不在好的文凭手里，乃在神的手里。既然我说有发生了这么多的问题，我们就面对，上帝总会开条路出来的，别着急。我们用真的是仰望神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就迎刃而解了。他爸爸跟我也是这个观点啊。
那他怎么对待你们呢？
还是恨呀，说我迷茫的话不要听。
闭上眼，等你的出现，空气中吻你的脸。
后来有一次，因为心理医生那里，师母你也知道嘛，国内很贵，要1000块钱一次。那天我给他骂的，他很厉害的啊，我说你是不要妈妈爸爸管，但是你记着，当所有问题来面对的时候，痛苦的、难过的，面对的是你最痛的，是你的爸爸跟妈妈。你考虑过这个问题吗？他就不想。
徐姐妹啊，我觉得呢，先不要跟他讲道理，因为过去可能一直是用这种讲道理的方式跟他互动，他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就是说，
对对对，
开门见山，
什么我都知道。
对
对，
所以呢，我觉得你要换一个方式，就是你关心他这一个时刻，比如说。今天晚上你吃饭你吃的挺好的吗？你喜欢吃什么？下一次妈妈想给你做一个你想吃的东西，就讲这一句话。关于手机跟别的事情都不要讲，你要关注他的日常生活里面的细节。当他慢慢感受到妈妈关心他这个人的时候呢，他的心就会慢慢的打开，他一点点快乐起来的时候呢，你再跟他讲别的东西他就愿意听了。
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我比以前还更爱你了，连那风都笑我了。我想他会告诉你的，我更爱你。
喂，徐姊妹，你好吗？
你好，师母。
你好啊，
谢谢你，真的我好高兴啊，今天再次打电话来给你。
哎呀，我也很开心啊，听到你的声音很激动啊。
对呀，我跟你打电话今天流的是感恩的泪，上个礼拜是流的很伤心很伤心的泪。谢谢你，师母，对我们弟兄姐妹的付出，这是真的是我们的恩典。我要告诉你听的是我的孩子，你上个礼拜跟我辅导以后，这一个礼拜一下子好了很多很多。没跟你打电话之前，那天我走在马路上带他去住医师那里回来跟我吵阿妈， 我一边走一边哭，人生觉得特别的无助。正好看到邱伟子的微信里发出来，弟兄姐妹，你们有什么重大难事打周父母的电话，正好在辅导。我一打就打通了，打通了以后，我真的感谢主，感谢的还有电台，也谢谢您周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
这么智慧的师母在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那天跟你打好电话以后，那天晚上我回家就开始能好好睡觉。就按您说的方式来处理自己跟孩子相处关系。这一个礼拜孩子就是没有在家打门啊吵啊闹啊，就是非常的平静的过来，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成长的道路，流动的音符，它像暖暖的风，拨开层层的迷雾，细细的体会，深深的感悟，在平淡中发现更多的幸福。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开始，我们要懂得怎么样跟我们的孩子相处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要常常觉得我们的想法是最好的，然后呢把我们的想法呢强加在孩子的身上，这样的时候呢关系就会闹得越来越僵，家人之间就没有一个安宁的生活了。我上个礼拜跟你通了电话之后呢，我知道你的这个高三的孩子啊，他需要更多的父母的关心，人都是需要关心的，我们一定要从孩子的那个角度去想事情。我反而是呢有一点顾虑的，就是你的孩子因为他看了医生以后呢有重度的抑郁跟焦虑症啊，我是觉得哈，你先跟孩子建立一个好的关系，让孩子没有反感，让他知道爸爸妈妈是最疼他最爱他的，然后呢要慢慢的引导他，告诉他说今天这个社会啊，患抑郁症的患焦虑症的人多得不能再多，就好像平时患感冒一样，所以不要因为自己患了这个病的缘故呢就觉得好像见不得人。另外呢你要告诉他，患了这个病的人呢就是好好吃药，吃了药呢就会康复过来的。
幸福是你我一生都彼此守护，因为爱着你的爱而幸福。
我们在这边呢找不到适合的心理医生，
是
我跟佳妍老师也谈过，我们想带他到香港。
你的意思是说要找一个好的精神科的医生吗？
精神科呢他现在看吃中药吃下来看下来呢没什么大问题，他自己也说妈妈我没什么大问题，但是他说我伤害很大，他自己也提出来，他说我要找一个靠谱的心理医生帮我心里的那根刺拔掉，我就没事了。
姐妹呀，你的女儿她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心，愿意找一个好的辅导老师互动交流的时候呢，因为你说你来香港的话，因为你们是在国内，你在香港能住多久？因为辅导不是一次两次就能够帮到这个孩子，像你的孩子如果是需要长时间的辅导的话，你不是看一次就能够解决问题的，是需要长久的。所以我觉得先一起来，你现在好好听这个节目，然后呢跟我们多一点的保持互动，你自己做父母的我们要学习。另外呢你的女儿呢先让她去多在自我成长啊，怎么从这个伤害当中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先让她去听一些这些课程，然后她自己稍微有了一些根底以后呢再一步一步的接触辅导，甚至他以后他愿意打这个热线电话跟我互动的话，我也愿意聆听他的心声。
好的好的，
对对对，不客气不客气。今天听到你的电话非常高兴，因为上个礼拜听到你的电话的时候心里面很着急。好啊，感谢神吧，我们继续为你们的家庭祷告。
幸福是你我都为了爱而忙碌，祈祷着让全地都拥有着幸福，那是一种抉择，需要用心去维护。
刻就是幸福。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3月30号开始，将会播放全新节目《关心在线》，
黄嘉燕老师和好友们与你讨论情绪管理、
亲子关系、
交友、恋爱与婚姻，
还有专属我们的敬拜祷告时段，
陪你背上行囊。
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和晚上7点，
欢迎收听。关心在线，
看着他的方向，让幸福瞬间充满心房。
感谢听众朋友今天陪伴嘉言这个小时，你们也听到了这个节目改动的广告了是吧，再一次的来跟你们做一个宣传，请你们也要多多支持改动呢，是为了要把更精彩的这个节目内容带给你们，而且呢把你们的眼光可以放大，就好像我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跟你们说的，主的恩典不单单是够我们用，而是呢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广阔，这个也是我为什么要挑战自己呢，我也要看看神的恩典有多大有多足够啊，所以我就要背负着开拓新节目的这个使命。新的节目呢将会在3月30号开播，星期一到星期五我们将会有2段时间来播放的，分别是在中午的2点到2点半，还有呢这个晚上的7点到7点半，大家要留意收听我的新节目，名称关心在线哦。我们仍然呢是会开放热线，礼拜一的早上9点半到12点，欢迎你们拨打热线和嘉言来分享你们所有的需要我都关心，号码呢仍然是13229966322哦。同时间大家也可以呢在星期三的早上9点半到11点呢拨打13229966322与周师母联系，师母继续会做空中辅导的主持，在礼拜六和礼拜天晚上7点到8点的时间继续跟你们互动的。所以虽然有改动，不过恩典是加倍的，谢谢你们的支持咯。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下个星期一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